第74页。1984年1月21日星期六下午4点11分。你所说的在电影里描写的人、动物和自然的画面，只是在逻辑上可能显示实相的唯一可能的描画。当我们考量那前提所本的信念的时候，那环境、人和动物会都被描写为凶猛的、彼此敌视的，每个都决定要牺牲别人而令自己存活。人类无法在那电影助长的状况下存在，就比而言也没有任何动物能够。不管任何相反的理论，世界所有其物质面向及所有其生物都依赖一个与生俱有的合作性。物种并不因抢夺一块既定的地域而彼此竞争，不论那多长显得是实情，就是如此。科学提倡这个想法，敌意是大自然及其所有各部分的一个不变的属性，同时它是自然的合作特性为颇不寻常或少有，却显然是在常规之外的。即使生物性在最微观的层面上都有一个广大天生的合作活动之网络，而这统合了动物、矿物王国与地球存在的所有其他面向。每个有机体都有个目的，而它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实现其能力，以至于它有益于所有其他的有机体。所以每个有机体在其发展上都受到其他有机体的帮助，而其一的平顺运作对全体的健全性都有所贡献。人并没开始狩猎动物，直到某个动物群需要一个控制其自己数量的方法。如我先前说过的，人和动物彼此学习，他们是密切的盟友而非敌人。人类也几乎从一开始便蓄养动物，因此人和动物两者都帮助了彼此，他们一同工作。行星生命的稳定性首先便依赖着基本的合作，在其中所有的物种都协力合作。人的脑子一直是他现在这个大小，而动物以你们今日认识他们的样子存在。没有动物或病毒真的绝种了，所有都存在于一个内在的网络里，并且被保持在一个整体地球知识的记忆里。一个生物性记忆，因而每个最小的微生物在其内都有形成每个其他微生物的铭刻其上的生物性讯息。其一的存在便以全体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而全体的存在是天生固有于其一的存在内的。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我所说的那些节奏。罗问，你对鲁伯的情况想不想说什么？赛斯说，鲁伯继续在进步，整体而言他的力量与日俱增，某些情况正在身体内发生，很快的便会带来非常明显可见的身体在活动和整体合作上实际的进步。